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彩虹姐姐，欢迎你收听爆米花。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今天到了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在音乐咕咕钟里，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最后，当然，彩虹姐姐更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好听的歌学会了。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钟去。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要带你一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脚踪。
所有人都认为欧洲大陆的西边除了一望无际的海洋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年代，一个生长在意大利热内亚城里的小男孩，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听跟着梦想前进的哥伦布。500多年前，意大利有个城市叫做热内亚，在那儿诞生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原以为小哥伦布长大后会像他的爸爸一样成为一个编织工人，但是他却对自己的未来编织了另一个梦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探访马可波罗游记里所记载的那些遥远地方和人们。小哥伦布常到热内亚港看来往的船只，当商人和水手们卸下运自东方的舶来品和香料时，他会一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一边继续编织着那个探险的梦想。一年一年过去了，哥伦布的计划渐渐成型，他决定要找出 另一条抵达东方的新航线。避开以往船只朝东航行时得经过条条千里的险恶地形，这次他要向西航行，直接横越浩瀚的大西洋。要实现这个梦想并不容易，首先他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水手，还要学习如何看地图、观星象。他走遍地中海及欧洲各地，寻求赞助者提供这趟旅程所需要的船只、补给品和船员。可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了，花费太庞大了，而且根本不可能实现。不过哥伦布还是相信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愿意赞助他，于是他决定前往谒见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王后默默听完哥伦布的想法，这样的世界观是以往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哥伦布第二次谒见国王和王后的结果跟第一次一样，他提出了向西航行，找到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计划，再次遭到否决。6年过去了，哥伦布依旧坚信只要向西航行，横渡大海就能抵达陆地，找到宝藏。结果这次王后动心了，她向国王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珠宝做经费，以表示对哥伦布计划的信心。此举终于说服了国王，他也决定放手一试。于是国王提供哥伦布3艘船和90名船员。准备了6个月，尼娜号、拼达号及圣玛利亚号3艘船全都装满了食物、水以及要前往东方交易的货品，在1492年的8月3日从西班牙的普勒斯港起航了。这3艘船顺着风向向西行，哥伦布满心期盼可以乘着风浪达到目的地。海面一片风平浪静，一开始这趟旅程看似简单极了，可是船员们打从出海就很不安。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还有他们从来也没见过的海鸟、鱼类和海草，把他们都吓坏了。他们纷纷想折回，但只有哥伦布坚持要继续向西前行。哥伦布在圣玛利亚号的船舱里写下了记录航行的航海日志。他在航海日志上写下这段话：我在茫茫大海航行，一直到今天，这一份执着追寻梦想的心，全是为了要探索世界的秘密。过去哥伦布查阅过的地图，发现有些图把欧洲画成了4面围堵着高墙，墙外还有怪兽看守着。但是哥伦布并没有被这道围墙限制住，对他来说，外面未知的世界一点也不可怕，正等着被人探索。于是他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一共写了2本航海日志，其中一本故意缩短了实际航程，是用来安抚不安的船员们。日子一天天过去，历经变化无常的气候，3艘船继续向西航行。终于到了第71天的时候，海平线的另一端露出了一小块陆地，哥伦布以为那就是印度。1492年10月12日正午过后，哥伦布登上一片白色珊瑚礁的海滩，宣称这块土地为西班牙国王与王后所有，并跪下感谢上天，以为马上就要发现东方的宝藏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哥伦布发现的其实并非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线，而是一块新大陆。不过他自己恐怕也没想到，他已经抵达了遥远的美洲大陆了。 从哥伦布和他的旅程，让我们体会到梦想具有滴水穿石的能力。尽管眼前看到的只有一望无际的海洋，但凭着坚强的意志，一定可以找到陆地的。什么是梦想呢？小朋友，有人认为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梦想，就是当你听到或看到某些前辈在他们那个行业或领域的努力时，会很感动。而这个感动也同时激励了你，这就是你梦想的所在。就让跟着梦想前进的哥伦布也带着你的梦想一同出海航向未来吧。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如果你想要和彩虹姐姐聊心事，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播报的地址，或上网打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恩惠的恩，之前之后的之，声音的声，就可以找到爆米花的节目，你一样可以留言给彩虹姐姐哦。彩虹姐姐希望能够收到你的来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